欢迎来到阿皮郎乐。那今天来跟我们聊音乐的是一个客家歌手，这样子。那我们先请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好啊，大家好，我是舒婵。
哎，我其实第一次知道你，就是上次那个听歌会的时候邀请我去参加，这样。之前没有听过你的声音，那次听到就觉得哇，惊为天人。
谢谢谢谢。
我就是比较好奇，就是你那个背景这样，所以你本来就是一开始出来做音乐，就是做客家的歌曲吗？
没有诶，我其实最最一开始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是驻唱，唱 cover，然后后来有尝试用华语创作，其实客语算是蛮后来才开始。
那你怎么会突然就是被雷打到吗？怎么突然想要写客语歌这样？
就是因为我的第一首创作《忘》那一首歌，在这之前就是我高中的时候的那个社团老师，就我们一直都有联络，然后他就问我说，如果你一直有在驻唱的话，你为什么不要尝试看看创作？然后我开始尝试华语创作之后，他又问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尝试看看客语创作？问题就是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我没有去执行，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自己还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为什么会写第一首客语创作？真的就是突然他来找我了，也不是是我自己想要写一首客语歌。
那老师是有看到你什么特质吗？他有说你为什么适合唱客语歌这样？
而他一直知道我是客家人，然后当时他是那个严咏能老师的吉他手，然后严咏能老师本身也是在做母语创作，所以他就有给我一些想法，这样。
可是不是客家人就会讲客家话，好不好？等一下，我就
真
不会啊。
的？你是客家人吗？
对啊，而且我们家应该也是讲丝线的，也是喜烟的，只是，
哦，
所以你们本来从小就会讲客家话。
因为我们那整个村庄几乎有95%都是客家人，就是爸爸妈妈啊，左右邻居，甚至去学校上课的时候，同学大家都是会讲客语。
所以上课用中文，然后下课讲客语。
就是下课同，因为老师一定都是外地来的，我们那边有点太乡下了，然后同学之间都是邻居，所以都会讲客家话。
你那边是哪里？可以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住在，大家通常想到都会觉得是美浓那边是很多客家人，但是我们家是地区上来说的话是六龟区，然后它跟美隔了一个小山丘，跟美浓没有那么完全的连在一起。
所以你们家门牌号是六龟。
对，是六龟乡，六龟区，然后我们那个村叫做新威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一贯道？
吃素的那个吗？
全台湾最大的一贯道道场就是在新威。开幕的时候，当时的总统是马英九，他还有来那个开幕典礼，
今天
厉
又
害。
学到一个没有用的冷知识。所以你就是认识很多那个道友吗？在那个地方吗？
也没有但是他就是为新威带来很多工作机会，就是当时
真的？
他在盖的时候，就是要很多建筑的工人啊，或者去帮忙嘛。然后可能平常就是如果休，因为我们那边很多都是从事农业，所以如果刚好大家是休耕期间，或者是平常都是在家里打理家务的妈妈什么，他们就会去帮忙。就是，然后现在是他们多了一个养老院。然后有很多什么厨工啊，或者是照护员的工作机会，然后也可以去。但是我很印象深刻，我小时候他们都会每年都会办那个什么素食的那种市集，很
你是去吃免钱的吗？发挥客家精神之类
我没有没有，这不是客家，是我个人的那个个性的特质。对，就是会去参观那个市，那个市集真的超级大，因为一般的操场。就是400公尺、200公尺，它那个操场是从800公尺超大的操场，它就摆着满满的那个素食的摊贩。
因为我小时候会去学佛，也都是他们有准备食物才要去。
一定要，一定 要。
对对对，就是
我每次胖太多，吃不完，浪费了。
好，那我想好奇问一下，那你是你本来从小就喜欢音乐吗？就是有什么契机是，比如说你可能喜欢唱歌啊，或是你学了什么乐器才接触到刚刚有提到那个老师这样？
我觉得讲到这件事情，就觉得从小对为小孩建立成就感这件事情很重要。我很印象深刻，我国小可能4、5年级的时候吧，上音乐课，然后老师就要点人站起来唱歌，然后我就 点到，然后我唱完的时候老师就是大力的鼓励我，就说我唱得很棒很好之类的。然后 我从小就会跟妈妈看那个大爱剧场的剧啊，或者是巴黎这样，然后我跟我的国小同学有一个像是交换日记的习惯，我们会每天交换歌词，就是有一个歌词本，然后一人带回家一天，然后会超喜欢的歌的歌词。对，从小比较接触到音乐，可能就是
从那你刚刚讲那个，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歌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小时候很印象一首歌，它叫做孙娜，可是我不知道已经忘记是谁唱的，是大爱剧场的某一个的片头曲，然后那也是它是一首台语歌，然后我从小就蛮喜欢那个声响老师的。
哦，所以小时候就听声响的歌长大了，才现在的音乐这么有深度。
可是我中间国中也有经历过，就是去喜欢林俊杰或者是王力宏这种。
你小心说话。林俊杰怎么林俊杰很好啊？
没有，就是大家想象，就是比较符合那个 主流大家喜欢的，我也有喜欢，然后也有喜欢像声响老师或者是一些台语创作，就是我听的歌很多元，然后我觉得也跟我跟我哥哥姐姐差很多岁有关系，我姐姐大我七岁，所以她能够听到的音乐一定比我更多，然后我就很印象深刻，她小时候她在用笔电的时候会放音乐嘛，然后就会放什么钟楼怪人啊，或者是第五元素那种很特别自己不会去接触到的音乐。
那你开始听音乐然后开始投入创作之后，你是不是到后来就是你开始写客家歌之后也有去参加了那个客语歌比赛吗？还是流行音乐大赛？
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我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是我大学刚毕业没有多久的时候，然后当时忘这首歌我已经写好了两三年了，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高中的社团老师，他因为严永的老师的关系，所以有知道有这个比赛，不然我完全是不知道的。然后他就问我说，提议说要不要就是带着这首歌去比赛看看。我当时就是觉得 OK 啊，就去比看看嘛。结果到了现场之后发现，天哪，就是很厉害，每一个人在彩排的时候我都目瞪口呆，觉得自己闯入了一个不该闯的境地。
那你是怎么从那一首比赛的曲然后到后面可以发展成整张专辑的？
其实第一首创作之后就有一些机会，可能一些案子，然后是邀歌的，所以就透过这些案子慢慢慢慢的累积创作。
那你这个剪的形状这个专辑对不对？那是什么时间点开始想说我要做一张专辑？然后
我们是在歌都已经差不多就决定好也做的差不多的时候才开始在决定专辑的曲目。然后我一直都很喜欢剪这个字，因为我自己的创作的工具是吉他，然后对于弹吉他的人来说，剪它不只是剪，剪还代表说你背后付出了非常多的练习的时间。我记得我们社团每个人都会比如说我的剪比你厚什么，就会比那个剪的厚度，因为越厚的人就代表说你花了很多时间练习嘛。
那你第几名？
我忘记了。像我高中，就是我大学应该是弹的蛮认真的
啊。
对，然后它代表你很认真的做一件事情。
这个也是你这张专辑的一个核心概念嘛？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
就我很认真的去重新多练习讲客语，然后我很认真的感受生活。很认真的去创作，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生命的累积，然后是生命的茧。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拆解你这个专辑的每一首歌，好不好？就是把这个专辑，我们就顺顺的把它听完，这样。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是 podcast 嘛，那如果要听那个完整版的，就是带音乐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去 KKBox 的那个podcast 来听，这样。OK， 假装我们听完了第一首歌，这个歌怎么念呢？
第一首歌念作好。
行路，
对对对对对，你现在是客家人认证。
那这个歌是在讲什么？因为 我觉得它是一个洛奇拍的一个曲子嘛，就是然后它后面又转正，我就觉得说它这个航路，它是 走这个路是本来好像可能没有找到路，但后来它可能有找到路的感觉，是一个找怎么走路的感觉嘛，这首歌。
这首歌一开始在描写的是我从学生的身份转换成出社会的时候那个很混乱的过程，因为当你是学生跟你不是学生了，你要全部的为自己负责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转换是很强烈的，因为你已经当了可能十几年二十几年永远有保护伞的人了，然后突然之间这些保护伞都没有了，所以
你那个 vocal 啊才会带有那种一点彷徨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包含歌词可能都有一点来写这个。
对，所以它其实算是两个时期的组成。前半段的歌词呢是在那个当下写的，可是到了后半段的歌词的时候，其实是我已经找到了生活的节奏，后来写，然后把两段合在一起。
对，所以你那个你本来拍只是洛奇拍，后来变成正拍了，因为正拍就让他觉得比较有方向感，表示你找到路。你那个旋律在写的时候有思考这么多吗？
其实真的没有，就写个很直觉。
对，但是你就刚好把你这种很直觉的情绪带到创作当中，就觉得很有天分的一个人。因为我可能就会想说，哦，我这边可能有一个什么什么，就会被那个乐理绑架，你知道吗？
我就是因为乐理不好，所以我就是也没有办法思考这么多。
可是这就是一种天赋，我觉得很厉害。而且你那个和弦也有用的比较有那个希望的感觉，我就觉得这首歌前面比较彷徨，然后后面好像找到路很有希望。对，一开始的那个歌有一种旅行的感觉，说走就走的这样子的感觉。那我好奇你那个编曲，就是吉他那些和弦是你自己刷的吗？因为我觉得它蛮有 sense 的，就比如说面对德人金的世界这种你好像惊讶的感觉，所以那边的和弦又刷得比较逆风，就是他的和弦是有在按照那个歌词在变的。我觉得
我猜编曲的人应该有在想这件事情，但是因为
就是编曲是编的，
对对对对，我自己在写的时候都是用比较简单的歌词，然后我写完之后都会跟制作人他们分享我当时写
的
心情，他们再去做转换。
所以你一直有觉得自己很菜，然后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吗？就是因为他的编曲，包括那个鼓，我就觉得，比如说那个敲鼓框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好像是在跟世界敲门嘛，就在问，可能要问谁说我要怎么办之类的。你自己有觉得你自己是现在这个心境，你现在这个年龄的心境是对于未来是比较迷惘一点的吗？
我觉得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是迷惘，但现在毕竟已经出社会也四五年了，所以我觉得我有找到生活的节奏，然后跟现在有知道我大概要往哪个地方走。
很好耶，我觉得都有这种经历啦，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过程。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二首歌要听的是后生的木柱，我们先听一下。对，好，然后这首歌为什么又没有前奏啊？
我真的都没有想到我到底哪一些歌有前奏，哪一些歌没有前奏。我是在做完的时候某一些演出会是放卡拉的，我才发现啊，我很多歌没有前奏。
那对，那你一 key 怎么起？
就要那个节拍器，要做那节拍器在耳机里面记。
可是那你有绝对音感吗？你怎么记得那个音是怎么音高？
我没有绝对音感，但就是那个节拍器里面我们做的那个节拍器都会有那个音高了，在耳机，
所以你就听那个节拍器的音高了唱。咚咚咚，因为我没有，我不是歌手，我就很好奇，哇，你这么多首都没有前奏，你怎么进来这样？
因为那些歌就是很熟悉了，所以就是稍微感受一下还不会偏太远这样。
那这首歌啊，后生的木柱，那后生就是年轻人的意思吗？
对，
就是小朋友的眼界比较不开阔的意思吗？
没有，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时期我们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就是小朋友眼睛有属于小朋友他们看事情的角度，然后我们这个年纪可能再到中年再到老年，你因为生命经历的不同，你看事情的角度跟带的滤镜也会不同。
那请问你这个是几岁的时候写的？
就是这一两年差不多刚出社会这时候。
哦，
那我觉得在这个年纪最容易被 探亲，无论是在职场上或者是在家族的长辈里面，都会觉得啊，你说刚出社会乳臭未干啊，没有经验 的那种感觉、
啊、不是看清楚的清，是看的比较轻重的轻。
对，就是 你提出的意见或想法好像都会比较容易被否决。
真的，
我其实没有真的要说哦，我们这个年纪看事情很厉害，你们要听我们的什么、没有，就诚如我前面说的，我只是希望大家了解到说每一个时期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不同，我们应该要是互相理解，而不是用比较负面的角度去看出、因为我觉得要表达意见这件事情是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尤其我出了社会之后更是这么觉得，你心里面想的事情你愿意把它提出来是需要勇气的。
欸，你有遇到真的被长辈说比如说你什么草莓族啊什么之类这种经验吗？
觉得有，我爸妈超级吵，但他们就是会觉得说哦，我的经验就是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 你这样子行不通 啊，你们年轻人就是怎样怎样怎样，不要心利益啊。我爸最常骂我不要心利益
哦，
就我们只要
对啊，就是爸妈有人觉得小朋友那个还不够、对不对？
对，
那我好奇问一下，因为我觉得音乐上，我觉得好像也有在做比较年轻的感觉，因为你大部分的歌都是踩得很实的，声音唱得比较抓在地板上。我觉得这首歌很跳，就是你唱得比较跳跃嘛，就感觉那个东西还是编曲的关系，我不确定，感觉这首歌真的听起来比较年轻嘛？
是因为这首歌的曲是跟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合作的，他叫做张晨妍、然后他本身比较擅长，他有做过的可能就是像音乐剧啊，然后 R&B 或者是比较嘻哈类型，就是他的音乐性很强，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说想要合作一首歌，所以是他先写好了曲丢给我，我填词之后我再根据词曲的咬合调整，所以我没有动很多他的曲，所以
因为像比如说你的那个旋律啊，不是有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就是有16分，反正就是会比较急的感觉。
那就是他比较擅长这种，因为他就会做那个比较嘻哈跟音乐剧的话，你可能要配合音乐剧，所以那个起伏或者是速度的调整，
就是会有那种比较快的那种噔噔噔噔噔噔那种感觉，就觉得哎，这个是有符合那种年轻人的那种啊，很急的那种感觉。
而且这首歌他在丢给我曲的时候，我就马上照那个旋律想到了后生的木珠的这个词。
哦，你是天才耶！
没有，就是他
很会很会
丢给我，我们完全都没有设定主题，我们没有说哦，我要写一个什么方向的歌，但他就是曲丢给我之后，我凭着我对这个曲的想象。有话，然后写一个切合的题材。
然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好像每一首歌都有在喊的那种，包括歌词啊，或者是那种，就你很喜欢叫吗？平常私底下，每次把窗户打开啊，这样吗？
我很喜欢哼唱，就是像那个弯弯的后面也有一段哼唱嘛，然后望的夜晚后面有一段哼唱，我觉得纯粹的感受旋律跟音色这件事情也很，我该怎么说，就会很享受。你不需要再花脑袋去理解歌词在写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你歌词里面有一些很多是那种要对世界呼喊的，我要跟世界讲话那种呐喊的那种歌词啊，还有旋律这样。
那可能是因为平常都没有机会这么做，就只能把它放在创作里面。我平常反而是一个很讲话没什么大起伏的人，就不太会大起伏。
可是我在想说，你会不会有反差在背后？因为音乐听起来就是把那个情绪就是在音乐中释放掉了，这样感觉。
那个反差应该是在创作里面，就不是在我的
地方。对，我就觉得很有趣。你那个人给我的一个感觉特色在这个地方。然后我想问一下，这首歌最后面结尾的地方，我觉得听起来很勇敢，这样。这个是你可能对于后生的这些人的话吗？就觉得说，哎，你们不要后悔自己可能被人家看见啊，或者是不要后悔自己很笨过这样子。
我其实不太敢说要让大家觉得怎么样，我都是告诉自己该怎么样。
年轻时候的自己，
就是 自己的此时此刻也不要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可能力量是小的，但一定是有的。
嗯，欸，很棒，这个结语好喜欢。好，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听第三首歌《所在》，我们听一下。好，哎呀，这首歌我好喜欢哦！天哪，你这歌怎么写出来的？天哪，
我这首歌发生的情境呢，就是在去年冬天秋冬换季，哇，记得很清楚。
嗯，
反正当时我真的觉得自己人生不是人生，就我的生活过得非常的顺利，就是包含说我那时候是有写到补助案，然后顺利的找到小说老师当制作人，然后我的正职的工作很顺利，我又生活在一个我真的很喜欢的城市里面，就觉得一切的一切我都觉得老天爷对我很好，
真的。嗯，
我就开在我自己的小套房里面啊，然后就开着一个黄灯，手在床上抱着吉他，我就看着我半开的衣柜，就觉得好，我要把这一切很美好的这一切记录下来。
然后这个旋律就是这样出来的。
对，我的创作真的都很直觉，我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在思考这件事情。
可是你真的是天才，因为我跟你说，你的比如说你的副歌好了，那等等等等等，它是大跳的，就是八度上去，然后它是慢慢缩回来，就变回两度。我就觉得说，因为你那个歌词在讲说要你出去嘛，然后后来要回来，所以你本来是八度，就是感觉你出去了，然后后来又缩回来两度这样。所以我就觉得你本来有从外县市跑回高雄的感觉嘛，你以前有在别的城市生活过？
我在台南生活过4年。
然后最后还是决定要回高雄嘛。
就是我在台南读大学，然后最后要毕业的时候，我就是很犹豫说我到底要留在台南还是要回高雄。那时候我台南的打工的地方就是有直接开出那个薪资，然后就说我直接留在台南的话，就是我毕业就马上有工作。我就心里想的，到底要台南还是回高雄？然后最后是在我骑机车，然后我在某一条小路的时候，有一个阿嬷突然冲出来，我就在那个街口大骂，我就说干，我一定要回高雄。
高雄交通比较好吗？就请问，
可能就是因为我在高雄都搭捷运，反而我在高雄骑机车的机会比较少，但没有啦，当时其实后来回来高雄发现高雄也是蛮多三宝的，只是就是可能就是心里面已经决定要回高雄，然后随便找一个理由说要回来。
对啊，你现在回去的时候现在是全职做歌手吗？
没有耶，我平常是在一个化妆品的帮品的品牌做品牌企划，就是1到5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然后周末有演出的话可能就会去外县市或者是请假。
那这样台南跟高雄的生活步调你觉得有差吗？还是
我觉得高雄因为它的地名就叫做高雄，然后我家的地址就是高雄市六龟区，所以就是有一个归属感在，我会觉得我离家没有这么远。
所以是会很喜欢比如说可能就是下班可以看到爸妈一起吃饭这样子的感觉吗？
是，其实我现在住在市区，离六龟也是有一段距离，但是就是比如说我妈他们假日要来找我的话，就是可能搭个公车或者是他们开车一小段时间，然后我要回去也是就是开个半小时一小时就可以到，就不会觉得跨一个县市很远。
那我好奇，因为这首歌是有田野录音对不对？那就是你那个在田那就是你录音那个地方离你现在的地方远吗？
我录音的地方就是在我家附近，我六龟的家附近，然后那是我们从我们家到我们家的田的必经之路。
对，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它的背景有听到一些水声鸟声，就是他们家的田外面的鸟。
而且我们在那边录音的时候东西都已经塞好了，准备要录的时候突然旁边的农地开始有那个机器，可能是那个打田的机器在运作的声音，然后我就心里想说怎么办怎么办，就准备要录音了，结果开始在整地，然后我妈就说那她去问问看，然后后来我妈就去帮我们处理，她就说哦 OK 啊 OK 啊，那我今天不打田我可以做别的事，就很有人情味，马上就也没有刁难，就直接说 OK OK。
那你们那天录音的时候还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比如说这个还有别的吗？
就是我做音乐这件事情， 我父母亲一直都是知道但是不了解。
对，
然后那一次录音算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的看到我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嗯，
就他们看到录音的器材，看到我正在录音，然后看到跟我一起合作的伙伴，我觉得这件事情有让他们觉得，哦，我女儿好像在做一件蛮厉害的事情。
嗯，
然后我妈也是全程陪着我们啊，削水果，然后在旁就很无聊，她其实坐在那边也不能干嘛，但她就是全程在旁边看着我。然后我二月的时候，我有数位上那个旺嘛，然后旺的封面是我，然后后面是我的爸爸妈妈。
嗯，
那个就是我们在所在耶路的时候，我们的平面摄影师拍到的画面。
嗯，
就是来陪我录影。
嗯，好好。哎，那我想问一下，你那天收音的时候，你有觉得收到什么东西是你觉得很棒吗？因为那个声景是独一无二的嘛，可能就你们那边才有这样。
鸟叫声啊，树叶声的水流声，其实这些声音都在我们的周围，但是因为城市没有太多的声音了，
嗯，
所以没有这么容易感受到它。但是因为六龟就是一个农业为主，新龟就是一个农业为主的村庄，
嗯，
所以你可能除了这些大自然的声音之外，就顶多脚踏车机车的声音，那其他就是完全来自大自然。嗯，然后我觉得大家在听的时候感受这些背景音，就能够知道我从小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长大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先要听听的是发梦这首歌。我好奇这首歌那个音乐啊，是美梦还是噩梦啊？
它是一场环境的噩梦。
Oh.
对，所以英文歌名是 Nightmare。
哦，因为它其实和弦听起来没有很噩梦，但是它有一些节奏嘛，还是什么东西听起来是很复杂的，还有你的唱的那种情绪，这个拍子好复杂哦。这是你原本写曲的时候就这样子吗？
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写一般的四四拍，然后因为我刚刚就说我写歌很直觉，所以 我在那个情境下写的时候，就可能因为拍子不太好，所以我录出来的东西，我传给伙伴听的时候，他们就听起来觉得是，他们以为是七拍，就是我可能就是拍子不好，所以没有唱到。
因为我自己听起来觉得像八加六，你知道吗？
对，所以一开始他们就以为我是写七，他们就觉得很有趣，所以就想说，那要朝基数拍这个方向去编曲。其实每一个乐器算的拍子不一样，比如说木吉他是八加六，但是电吉他算的是七加七加七。
哦，好酷哦！这每个人都做不一样的梦。那我好奇的是，你当初是看到了什么场景，让你觉得说，哎，这个对大自然说是一场噩梦？这样，
就是我刚刚提到，我小时候生活在那个六龟嘛，然后六龟就是一个很淳朴、很纯真，然后保留了大自然非常多的地方。我们小时候是我们家后面的水沟，我们家后面的水沟其实就是家庭的废水跟就是灌溉用的水沟。但是你想象家庭废水可能就是会有点脏，但是我们每天放学去那个水沟都捞得到鱼虾螃蟹。
哦，以前小时候有鱼的吗？
对啊对啊，是什么大肚鱼啊、彩虹鱼，然后你只要把那个渔网放到那个石缝，然后再拿出来，就会有很多很多鱼
啊。我真没看过，我是那个城市怂，你知道我住在台北，
所以我
有看过这种鱼。欸，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都没有了，就是因为农业也在工业化，就是包含农药。
嗯，真的是噩梦。欸，天哪。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都在那个水沟玩，可是你等到高中大学可能都在拼忙课业或者在外地念书。嗯，所以等我回过头来再看那一条水沟的时候，就发现它变得真的就是水沟，就是变成大家想象中的水沟，已经不是我回忆里的那个地方。
欸，所以我其实可以感受到，比如说你前主歌的时候那种很舒服的，但是到了副歌，我觉得那个旋律也是往上呐喊的感觉，是像是可能是大自然的控诉嘛？你唱的时候有这样子的想法吗？
我觉得有，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求救，
就是而且它是一种摆来摆荡的感觉嘛。
对，因为环境之于人类，它就是束手无策的小孩。
嗯，
所以我在这首歌里面有一个客语的用字我很喜欢。
嗯，
它叫做 Kill
Kill。
嗯， Kill 奶奶，它直接翻译的话可能就是你求我抱你，但其实 Kill 这个字它不单是请求，它 在我们客语的生活里面，它代表的是小孩子，还有特定的类型，就是小孩哭闹不休，然后就是在撸的那种感觉。
嗯，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忘》啊，这首歌也是很深刻，你的歌都好深刻哦。这是跟阿公相处的歌曲嘛，对不对？
我都会戏称这首歌的歌词不是我写的，我都会说是阿公写的，因为我就是把阿公对我说的话，复制过来。
啊，这个是好女孩叫战手册，因为它每一句都是一句话这样子。
它的编排就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印象中的流行音乐，可能大家想象中会有主副歌或者是会有桥段，但它四段其实歌词都是对仗的，然后排列的方式也一样，所以就是又更需要透过情绪去把每一段的歌词内容。
我很想要问，因为你每一句都是旋律都一样嘛，那你怎么做那个情绪上的堆叠？他是一直在讲 same 要怎样怎样，对不对？可是你 每一个不同的要怎么样去安排这样？
如果是第一个版本，就是我们刚听的那个版本的话，我第一段写的情绪其实是悲伤的，因为当时是因为我想到阿公过世，然后我再也听不到他讲的话，所以我就对于他曾经对我说的话，我再也听不到了，觉得很难过。但是第二段我又想到，因为第二段写的歌词就是写说，你要在 same way， 要我有勇士那么得想，然后你要在 same way 想到暗讲黑曼尼尼莫耶，这句歌词指的是说，你这个小女孩长得这么漂亮，是谁家的女儿？又有一个骄傲的感觉，所以第二段我用的就是一个比较轻快的心情。然后到第三段的时候会变成说，哦，长辈在说，你就出去吧，你不要担心我们，我们会照顾好自己。他就是那种要放你走，你不要担心的那个情绪。最后一段是，你不要忘记你还有家，然后不要忘记回来，所以这是一个再收敛回来，有一个温馨的结尾，所以每一段都有属于他们要表达心情。
那里面你有觉得阿公讲的哪一句对你的那个话是让你最印象深刻，对你可能真的对人生有什么帮助，或是什么时刻想到这一句话呢？
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阿公会说那个，你要在 CMY 上马图书，就是要认真念书啊。因为我阿公生命中的遗憾就是他没有办法念书，他只念到国小毕业，然后家里就没有钱，所以关于没有办法完成学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他生命中的一个很大很大的遗憾。
每次念书都会想到这一句吗？
对，每次。然后我考试考得很差也会想到这一句。
然后我还想要问一下，就是你间奏不是有开始拉拉拉，还是就是我觉得后半段唱出一种豁达的感觉，我就觉得是不是阿公给你的一些教诲，让你最后面有觉得，哎，你人生也有走上什么样的好的路这样。
那个啦啦啦其实是一个客语的童谣的旋律。
我不知道是哪一首。
它叫做伯公伯婆，伯公伯婆，然后在客语就是土地公土地婆的意思。
哦，为什么要塞这个童谣在里面？好酷哦。
因为这个童谣好像就是我们，就是应该是每个客家人都会唱，都或至少有听过。
我对不起，我对不起客家人。
没有，说不定我哼给你听。
我真的不知道。
你在客家长大吗？
我没有，因为 我爸爸他是客家人，但是他就是搬来台北之后就，我就是在台北出生的啊。
那如果有在客家庄里面生活的话，应该都有听过这首歌。是八公八婆，莫吃鸡，莫吃肉。对，
哎，好像有听过。
不是。
好像有，好像有。
吃着阿伯穷皮婆，吃着阿伯穷皮婆，总有了苦用头。
哦，所以把它放在里面，好酷啊！
如果你有听完这首歌，再去听啦啦啦那一段的话，会有一些旋律，我就是从那个八公八婆去延伸出来的。
然后我们要跳下一首了，我们听下一首歌叫做《共夏》。那这首歌是在讲什么？是到处去串门子的感觉吗？
这首歌是在写那个我们小时候在我们村里面，就是到处玩，跟我的儿时玩伴到处玩的这个情景。
像你那个迎上迎下那个是，
因为央松央哈就是有一种漫无目的的游荡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他那边旋律还重复了几遍，就觉得说，真的是很到处去的感觉。
但是我妈每次用这个字都是在骂我们。 就是包含我爸，他们就会说那印尼东安啊养怂养哈，就是说我们一天到晚都是到处乱跑不在家什么的、
哦、
我爸爸就是
这个用法、
我爸爸就很喜欢可能骑机车在村子里面乱逛啊，或者是就是他们都会骑很慢，然后这边左右看，就是他们没有、没有目的要去哪里啊，就是骑车到处晃晃，这个就是
养怂、你们那个速度感好慢，我像你这样讲我都觉得很有画面感。
对，就是 我想到这个字的回忆，就是骑着机车啊，爸爸妈妈骑着机车，或者是我们骑着脚踏车，或者是甚至是走路，在我们那个村子里面游荡。
嗯，那我好奇，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说听起来那个编曲有一点在冒险的感觉，就是那个弦乐听起来很勇敢，你知道吗？就有种乘风破浪的感觉。可是它只是在村里面而已啊，怎么会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因为他们俩学的是我跟我的儿时玩伴，我们小时候就是会虽然能用的交通工具只有脚踏车，但是我们就是做很多很疯狂的事情、
哦、
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就骑着脚踏车，而且我们那时候每个人的脚踏车都是最烂的那一种，甚至有些没有不能换挡不能变速、然后我们有一次骑着脚踏车然后绕那个六龟绕到六龟市区，总共二十几公里
啊！很小的时候还跑这么远哦。
大概国小国中那时候，而且我们是临时起意，就突然骑到那个可以绕一圈的那个路口的时候，就说要不要去，然后就说好啊，然后我们身上都没有钱也没有任何的防晒，就是我们只是平常出去玩而已，然后就临时起意，而且那时候八八风灾刚过没多久，所以那个路都超烂，然后路上又没有钱，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钱、但是骑到一半已经套顶岛很热，我们就几个人把零钱拿出来凑、可以买一瓶书跑跟两瓶水，然后就大家分着喝，然后再继续骑乘，然后
好有趣哦。
六龟市区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其他同学他们有在六龟市区补习，所以他们就去找他们补习班的老师，然后补习班的老师还出来请我们喝饮料、喝完之后我们就回程，正中午的时候回程、
好累，
所以 回到家我妈看到我就傻眼，因为就整个晒伤、然后还穿短裤就晒出两截颜色，但我就觉得 很好玩。
我以前也会骑脚踏车去同学家串门子，但没有办法像你们那个那么远，可能就是两条街以外这样，
就一群人聚在一起就会突然有勇
气。突然觉得我的童年就是一片空白
而且我们就是都小时候是不是都很喜欢骑脚踏车从那种很高很高的斜坡溜下来，就是有那个
空
块。那我真的很印象深刻，有一次我们就从一个斜坡下来，就下来的时候把一家人他们晾在外面的衣服整串弄，对全部用在地板，然后我们就摔成一团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他说很好玩还是觉得你们很搞笑
我们当下就是很担心嘛，结果那个邻居出来就关心我们没有受伤，然后最后还给我们零用钱去买零食。
怎么人这么好？
可能因为村子很小，所以大家都彼此知道，然后会互相照顾。
那现在还有？你现在回去客家庄里面还有小朋友这样子玩吗？
好像没有像我们小时候玩那么疯，因为现在车子比较
好可惜哦。
我小时候我们家那边的路还没有拓宽，所以没有这么多车。但现在因为马路拓宽，然后就有很多车，就不太会，也不太敢让小朋友在外面骑脚踏车。
很可惜，所以你现在里面歌曲里面的也是有一点是历史了的感觉，对吧？
有一点是、就是都在缅怀小时候的画面，缅怀。
那我下一首歌要听的是要玩玩，这首歌就是变中文歌。那这首歌当我们先听一下，那这首歌为什么突然要收这么一首中文歌这样？
我当时很单纯的想法是我要收一把这首歌收进来，然后它要放在最后一首，就是跟大家道晚安晚安的感觉。最最一首真的就是
一个谐音梗。
然后跟就是这首歌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大家都反应很不错，很多人喜欢，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把它做一个录音室的版本。
其实你唱这种歌也很好听我觉得
谢谢，
就是那个中文客语都唱得很好。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首歌它拍子又有转换，就是它前面是四四拍后面是变六八拍吗？ 对不对？
这其实
还是三次，
我有点不确定。但是这个 idea 是来自我男朋友，
嗯，
当时就觉得如果全部四次结束的话，就有点太合理了。
嗯，要哎，他也玩乐器吗？
对对对，他是那个电吉他。
哦，所以他也是懂音乐的。哎，那我觉得很有 sense， 因为前面可能是因为六八就听起来像摇摆睡觉哄睡的感觉，他是副歌之后开始晚安晚安这样。
可能他可能有这个想法，我也没有仔细问过他。
那这个歌你当初是怎么创作的灵感吗？就只是想说我要一首晚安曲才开始创作。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男朋友是香港人，然后他那时候就被香港很长，也没有很长一段时间、
哦。所以你们这是 long D 的时候讲电话的时候的那些人 long 吗？
你知道热恋期的时候什么鬼话都说得出口，热恋期就是会就是讲一些很现在回想起来很恐怖的不堪回首的话，反正就是很肉。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有在我自己的创作的本本上面写一句话、我就写说晚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你说晚安就代表你是今天我想念的最后一个人。但是其实没有啦，就是其实说完晚安之后呢，都还会去追个剧或者是滑个手机。
你刚这么浪漫，你会不会把它打断？可恶！
可恶！
对啊，我觉得好浪漫，像讲起来，我觉得这个歌很有画面感。
就是也不一定是对另外一半，就是也可以是跟自己说晚安，然后也可以是跟家人说晚安，还没有这么限定的对象。
好啊。那我们接下来走到下一首歌，那这首歌叫做《音仔音仔》，我们听一下。那这首歌是跟阿婆的故事，对不对？
你们叫外婆是叫阿婆吗？
我们都是要叫阿婆，外婆你们会就叫什么？就叫
我们是阿嬷叫阿嬷，然后外婆叫阿婆，就是有分。
哎，我们是奶奶也叫阿婆、欸，
好像就是会有一些这种很细节。
所以你们那边奶奶是叫阿嬷。
对，叫阿嬷。
所以这个是跟奶奶的故事。
对，这是跟阿嬷的故事。
哦，因为我们家那边是苗栗是叫都苗栗奶奶叫阿婆，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我印象中也是，因为我认识一个北市县的客语创作的歌手，他有一首歌叫做阿婆，然后后来我问他说，我以为那是外婆，结果他说那就是他的那个奶奶。
哦，哎、欸，你讲到那个跟其他客语歌手，我那天去听你们那个听歌会的时候，我觉得哇，客语歌手都很团结耶。好多客语歌手，
对啊，但其实我们感情都很不错，会互相分享彼此的创作，或者是因为我现在在高雄，所以偶尔去台北的时候都会去找他们，然后或者是我们在同一个演出，我们有看到认识的都很开心。
嗯，那这个阿嬷的故事，我那时候听的时候觉得，哎，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这跟死亡有关系啊，一般比较禁忌这样子。但你觉得好像蛮侃侃而谈的。
我觉得能够侃侃而谈的原因，是因为在做完这首歌的时候，我回头看阿嬷的过世，觉得没有遗憾。
嗯，
所以我还可以就是这么自然的跟大家分享这一首歌。
嗯，
然后这首歌就是在阿嬷病危，然后放弃治疗的时候写下的。就是我们全家人有先被预告的感觉，就是因为我阿嬷不插管，就会随时可能会离开。
嗯，
所以我们回到家之后，我们全部的人都在，已经都在做心理准备。
嗯，
我们知道可能某一天醒来，阿嬷就不在了，所以我就把握时间去跟她相处，然后把我们觉得还能跟她做的事情再做一次。
嗯，那个恐惧感应该还是很没有办法说准备好的准备，因为比如说你的副歌，那个副歌一进来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那个恐惧感很重，就是
我觉得，恐惧感是因为我用我的主歌跟 pre-chorus 是用阿嬷的视角写的，是我想象他的恐惧。其实这首歌的歌词，歌名为什么会叫做“央哎央哎”音字、是因为我阿嬷自己住一间房间嘛，然后因为她不方便下床。所以他就是一整天都待在那个房间里面，然后平常可能我们出去上班啊工作，他就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待在里面。
嗯，
那我就想象，我如果是我的话，就是我现在已经被宣告我可能随时会离开，然后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面、陪伴我的就是只有从窗户透进来的影子。
嗯，
对，歌词写说，影子影子，你可不可以出现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就是因为太阳下山之后可能没有灯光，影子也没办法陪你。
嗯，
所以就 就会想说可不可以在太阳下穿衣服你也陪伴着我，然后在 pre-chorus 是直接把死这件事情写出来，想到我即将要死，就是 Muzikindian 就是眼泪不停的流。因为我阿妈以前刚生病的时候她就都会直接说啊，我就死一死算了，老人家要这样，但是我们以为她就是不想活了，但她被宣告死亡的那个时候我看到她其实非常的害怕，所以我才会把这件事情写出来。就是我回去然后我跟她见面之后，我就第一次感受到她这一次她不是随便说出，这是她讲了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感到真的害怕，所以我就特别想要把这个很直接的情绪带到歌词。
然后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你那个中间间奏的时候是不是有讲话？
对，那个就是
大概在聊什么内容？
就这一段是小树老师挑的，然后我后面觉得他挑的好好，就是其实那个内容非常的日常，就是阿妈说什么这个冬粉很好吃，然后我第一他第一次讲的时候我没有听清楚，我就说哈，他又再说了一次说这个冬粉很好吃，然后我就说对啊很好吃，因为那时候他没有办法自己吃饭，所以是我去喂他吃饭，然后吃到一半的时候我姐姐带着我哥的小孩进来，然后所以又有我姐姐跟就是我阿嬷的曾孙女的声音，所以我觉得那一段对我来说最珍贵的并不是我们讲了什么，而是有阿嬷，然后有我有姐姐，然后又有就是我子女的声音，就是可能因为我
声音的全家福就对了。
对对对对，因为我子女可能长大之后他根本会对我阿嬷没有印象，因为他年纪还太小，但是如果他知道说哦，他曾经跟阿嬷就是跟我阿嬷有在同一个空间，然后有对话过，就觉得这件事情好浪漫，就觉得这一
很浪漫。
音在音在是我整张专辑唯一一首唱到哭的歌，是
在录音的时候，
对，就是录到要中断，然后先去哭两把之后再回来。我觉得就是我在唱歌的时候都会带画面，有一边唱都会一边想象你的画面。
啊，你那时候在想什么？想说。真的离开那个画面吗？ 那你们那时候真的离开的时候的 moment 是很平静还是有
那个？因为是还是有送医院，所以就是突然妈妈就跟我说妈妈走了，然后我就其实我当下是想说啊，就这一天还是来了，就是我们一直都知道有这一天，只是没有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所以我觉得蛮好的，是因为我就在高雄，所以我马上可以回到家。可是像我哥他们在外县市，他们可能就需要整理一下一两天之后才回来，然后我当时就很庆幸我留在高雄，然后我可以第一时间赶回家。
我其实都有点害怕，比如说这种家人的，或者是比如说我说跟歌手聊到前女友然后前男友之类，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你知道吗？就有一点
不会，我现在
对啊，可以替你们侃侃而谈，应该都是已经过去了啦。
其实我觉得可以分享这些生命的经验是好的，因为大家都会遇到啊，所以分享也是一个预防针，或者是你想象如果有人的分享是哦，他后悔当时没有怎么做，那别人的经验就是在提醒你不要重蹈覆辙，或者是我不要到时候来不及，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分享是好的。
对，
我跟大家分享说哦，我当时因为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我现在没有遗憾。那如果你刚好遇到了可能跟我一样的生命经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要怎么，你可能可以怎么做。
我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哦，《忘的晚安版》。那这首歌、啊、跟之前那个版本的差异在哪里？
其实这个版本想要做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距离阿公过世有这么多年，然后我已经有不同消化的差不多了。我觉得悲伤的情绪基本上是没有，所以我想要重新诠释一个我现在的心境的版本。想象的画面是，大家工作结束，然后下班回到家之后呢，吃完晚饭，我们一起坐在客厅看电视、吃水果、聊天，那种很稀松平常，然后一家人很热闹、很日常的感觉。
所以这个版本是比较日常的版本。
对，我想象的画面是，就是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画面。
真的是听、这首歌听起来也蛮晚，真的很晚安的那个编曲，整个就是很晚上的一个感觉。而且这次是不是还有跟那个钟永峰老师的合作？
没错，我真的很
好，就是粉丝圆梦计划。
当时在那个录音室里面，我一直就很喜欢永峰老师的念白，一方面是属于他们那一代的客家人，有就是他们讲出来的客语就是跟我们这一代会不一样，那个是模仿或是努力都会有差距的，所以很那当时就是很希望有他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进来这一首歌，然后我们在录音室的时候，我就一听到永峰老师的念白我都快哭了，就听到他的声音跟听到他的那个腔调，就有一种马上我现在就坐在我家客厅的感觉。
嗯，然后我们接下来听最后一首歌叫做棉被。哇，这个歌怎么合作的、啊、找的是万芳对不对？
对，
就是这个是谁提议的？怎么会？我觉得你们超搭的哎、欸！
当时是小说老师有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说，他听完我的创作之后，他想到的是万芳老师，他也是一个很诗意的一个创作者或者是歌手，他只是说他有联想到这个角色。但我们那时候都还没有谈到会合作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棉被刚好是这一张专辑最后一首创作的歌，然后当时就已经设定说会有一个 feature， 然后就在想说到底会是谁。那因为我去年有听万芳老师在小巨蛋的演唱会，然后他当时带给我的感动就是他是一个已经可能唱了二三十年的歌手，但是我看完他的演出之后，你还是感受得到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歌手。
对，
他没有，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哦，唱二三十年就已经没有那个悸动嘛，已经没有办法像最初的时候那么有热情，但是我听完他的演唱会之后，我还是能够感受到他有多喜欢唱歌，或者是他有多喜欢分享。那我就很希望说自己有没有可能将来也成为这样子 的角色。对，所以就想说很大胆的跟
像你现在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眼睛里面有光啊，虽然我看不到你的人，因为你今天人在高雄，我们在台北没有办法见面这样，我就觉得你真的是也是一个很好 的歌手这样，我可以感受到你的那个情绪这样。然后我就只是单纯称赞你啊，然后你不用给我什么反馈，就是我想问下一个问题是说这首歌叫棉被，那我觉得好像有一种包袱的感觉，那你跟万芳的声音是谁是棉被、欸、谁又是被包的人吗？还是你们包来包去这样？
我觉得这个可以给听众自己去感受，就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没有绝对的答案，因为人之间的感情本来就不是单向。
而且它是中客交叉的。对，那我觉得你自己觉得这首歌放在结尾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我当初在乔叔老师有问我说他希望我这一张专辑想要给听众什么样的感受，然后我就是直接想了之后就是陪伴，就是如果比如说你通勤的时候，或者是你一个人想要独处的时候，你听这张专辑你会觉得你被陪伴到了。所以我就想要把这首歌作为结尾。
真的真的有陪伴的感觉。然后最后呢，我还是希望你稍微帮我们总结一下这张专辑，你觉得这是一张怎么样的专辑这样子？
我觉得呢，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茧的形状，每个人生命中的茧不一样，有些人是一首诗，有些人可能是写了一本书，那我就是写了很多首歌。希望大家在听我这张专辑的时候，你可以找到自己生命中的茧，是找到你想要去练习跟留下痕迹的事物，努力努力的去完整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茧的形状这张专辑会陪伴着你。
那今天就是很谢谢那个舒婵来跟阿P聊音乐这样。那最后你有没有那个你之后有没有什么活动，就比如说你有演唱会啊，还是有什么样子的会可以跟大家见面？
演出的话预计年底或是明年初会有巡回，然后实体专辑会在九月的时候上架。
邱淑婵《茧的形状》实体专辑将在9月29号正式发行，详情请见资讯栏或上淑婵的官方网站。那也别忘记订阅阿P老月跟淑婵的所有社交账号哦。
谢谢大家，我是邱淑婵，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最新专辑《茧的形状》。